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保罗在他里面有一个那个把握，那个把握是什么呢？那个把握不是他跟人学了一套什么说法，保罗在他心里面有个把握是什么呢？不是别人教他了一套什么做法，保罗那个把握乃是他真的在某一种情况的里面，他真的被神启示，在某一种情况的里面，他好像就是上帝直接让他能够清楚他自己的恩赐是上帝给他的，他很清楚知道说他今天能够跟人家讲的这些东西是从神这边来的，在他以前真的没有人知道，在他以前没有人知道。所以呢，等到他发生一些什么问题呢，他因为去跟人家分享这些东西，他因为做了外邦人的这个使徒，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被人家抓了关在监牢里面，他也一点都没有埋怨，他也一点都没有在那边frustrate， 他也没有在那边好像很怎么样。那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有个很真实的得着，因为知道这一切是从神来的，而他会遭遇这些事情，他也心甘乐意。我读完第三章的前面，我的这一个感触非常的强烈。那个意思就是说，今天有很多人，你会发现很稀奇的，就是他因为真正的服侍主，受了很多别人不管是信耶稣的人不信耶稣的人觉得他受了很多的苦，但是在他来觉得怎么是一个喜乐，你们没有办法想象。而我今天在读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似乎读错了，保罗正是这样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会遭遇一些真实的情形，我们不敢跟人去分享。为什么不敢去跟人家分享呢？我们跟人家分享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头脑有问题啦？其实我常常讲，在一群不正常的人当中，你做正常的人，你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今天在普遍的普世的这个基督教界里面，像保罗这样的人，在当时的世代的里面，他讲这些话简直是要受逼迫。他那个逼迫还不是受不信主的人的逼迫，他那个逼迫还是受那些已经信耶稣的犹太人的逼迫。所以我在这边感到一件事情，就最宝贝的是我们心里面有那一个很真实是从神那边来的东西，有就会让我们能够面对一切从人那边来的东西，就有这个力量去面对。假如我们里面没有从神那边来的什么东西，怎么样呢？以至于怎么呢？人说东我们就东，人说西我们就西，就是我们一天到晚不是按照神所启示给我们在心里面的那个宝贝在世上生活，我们乃是看着那人的脸色，我们在世界上要赚钱，我们要符合世界上赚钱的原则我们在礼拜堂里面，我们在教堂的里面，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我们一定要在那个地方是站在大多数都这样做的人这一边，没有办法有一个可以按照神真正给我们里面的那一个实际的领受在那个地方生活。其实一般人很可怜，每一个人都有所谓同侪压力。为什么都有同侪压力呢？因为他里面没有神真正自己给他看见的东西，他就只能够什么，大家这样他也这样。保罗不是，所以他才能够带出神的奥秘来，让以后在他以前没有人可以知道的这个福音的奥秘怎么样呢？让人慢慢能够接受啊！这是第一点我要交通。第二点我要跟大家交通的是，我说像这些东西，我不晓得上帝我们的主有没有给使徒，当时的使徒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使徒，给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不晓得，还是他们真的不要，有一点感动，他们也真的，我没有看见嘛。就说，假如有人的思想意念的里面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神想要给圣灵给我们点什么感动，我们消灭了，我们消灭圣灵感动了，我们根本不去在乎他，以后久而久之怎么样，久而久之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更深入去得着神要给我们启示的东西。我在读的时候我在想，假如上帝的心意根本就是要借着犹太人是要让万国都蒙福的，举例来讲，那么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一个一个向这些门徒显现，一次一次的向这些门徒显现，神有没有可能根本不感动，真的不感动什么呢？不感动这一些使徒们也要把福音传到外邦去，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没有。假如我们熟圣经的话，保罗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好像开始去大马色路上被光照。第九章以前，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八章的时候，神就感动什么呢？神就感动彼得怎么样？分散，好像神同时的两边，一个是感动彼得。第九章保罗那个，第十章彼得怎么样？这个神感动什么？神感动这个彼得。第九章第十章同时，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第九章神向彼得保罗显现，第九章向保罗显现，呼召他，那时候还没有给他这些所谓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这些启示。第十章的时候，前前后后这段时间，神又给彼得怎么样呢？让他看见外邦人敲皮箱去他们家，以后怎么样呢？这个给他有意象，什么有这个不洁净的食物啊，要他吃啊，一次、两次、三次，对不对？叫他去。我说奇怪了，彼得是按照这个应许，按照神给他看见的去了。既然神你按照这个去了，那你为什么只把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奥秘给保罗不给彼得呢？我现在慢慢想一个真实的情况，当一个人神给他的托付叫做牧养，他就觉得牧养最重要，叫他去外面传福音啊，什么什么到很远的地方去什么什么，他在里面总觉得说神托付的就是这个，好不好呢？很好，他忠心的接受神给他的托付，很好。但是反过来讲呢，因为每一个人的托付，每一个人被神感动所要给的恩赐不一样，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因为你不能够承担起神另外的一方面的托付跟恩赐，结果怎么样呢？神就把这个托付跟恩赐给了别人，给了保罗。我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抵挡保罗，没有。但是呢，会想不通保罗常常要会保罗到耶路撒冷去跟他们交通啊，什么东西？我没有看见彼得、雅各、约翰很明显的反对保罗，因为神的灵，出于神的灵是怎么样呢？是互相呼应的。就是神给一个人有从神那边来的恩赐，跟神给另外一个人有神真正神给他的恩赐，这个恩赐跟恩赐之间是不会排斥的，恩赐跟恩赐之间都是从神来的，不会在那边反对的、冲突的，只有肉体才跟神的灵冲突的，是不是这样？他们没有接受没有关系，神还可以兴起保罗嘛。所以把福音的奥秘怎么样呢？把隐藏在历史历代里面的这个奥秘怎么样呢？就启示给保罗，因为保罗怎么样呢？因为上帝知道保罗不会受着犹太人的这一些的东西最后的拘谨，所以就把这个恩赐赐给了保罗。所以保罗的恩赐从哪里来？保罗的恩赐是神给他的， 神给他的，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第七节是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保罗很清楚知道是神赐给他的，所以他怎么样来欢欢喜喜的往前走。他走的时候很辛苦的，所有犹太信耶稣的人，犹太人不信耶稣的人，犹太人当中信耶稣的人都对保罗说，外邦人也能够跟他们一样有这样一位神同盟后赐，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怎么样呢？简直是想不通。那么为什么这个神不托付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是已经是使徒的，都见过耶稣的，保罗这个人还没有，在活在世界上是还没有跟过耶稣的，为什么要托付给保罗呢？因为别的人不一定完全接受，他只忠于他所领受的这一份。上帝说好吧，那你就因为人和有限，那你就好好做，我量给你这一份好了。他就把这个别人没办法接纳那一份，接受那份给了保罗。当我在这边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假如今天我们在一个团体，在一个教堂的里面，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不管你是做负责的什么的，假如你发现自己的恩赐不是那么的全备，而还有一个也在圣经里面是神的心意，不能够借着你来完成，而神兴起了另外一个人，把恩赐给了另外一个人，要他去完成，你要嫉妒他吗？你要拦阻他吗？你要敌对他吗？你要用你的职权命令不准许人家这样吗？而保罗怎么样呢？我们在世界上不可能碰到再像跟随耶稣遇见死里复活的主，他们得着复活生命大能在他们的里面。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你要碰到这样的人，真的那是神最大的恩典了。那在这种情况怎么样呢？保罗那一些大使徒怎么样呢？都没有逼迫他，还有跟随那些大使徒的人要去逼迫他了。保罗遭遇到这些的逼迫，带着锁链，对不对？各方面的东西怎么样，他还要去安慰鼓励别人。所以我在这边怎么说，假如上帝真的托付你一个事，你今天所在的团体教堂里面的那一些负责人没有看见的，你去做就是受到逼迫，怎么样呢？我们也要有保罗这样的心智。什么心智呢？放胆的，无惧的，放胆的。我们应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你去到人的面前，人家反对你；你去到人的面前，人家抵挡你。但是我们到神的面前怎么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托付是从神来的，你根本就不需要怕，神接纳我们的。今天多少人不是？今天多少人真的假借，不是假借，就是他用世俗的观念，像耶稣讲的，这个世界上有君王大臣管辖你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在神国里不可以这样，在你们中间，你们要想做大的，你们就要做小，就是变成这样。你们觉得你们是在高高在上的，你们就要谦卑做仆人。所以耶稣在世上已经讲了非常非常清楚，耶稣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他从来没有用说我是神的儿子，你们一定要听我。但今天在世界上有太多了，我是你的老板你要听我，我是你的主任牧师你要听我，我是你的爹妈你要听我。其实真正来讲是这样吗？我们完全吗？老板完全吗？主任牧师完全吗？当家长老完全吗？做父母的完全吗？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有一点点东西是从神那边来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主的面前。保罗为什么不怕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呢、啊？彼得为什么怕？你们讲给我听啊！假如我们熟悉这个，我们这个前几天才读的这个加拉太书里面，我要问大家的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人为什么彼得会怕，保罗不会怕？这就是为什么神为什么要把不给彼得，要给保罗的原因了。你看看嘛，那些会怕人家的人，上帝能够托付他些什么？ 上帝能够托付他的只是他不怕的事。其实好了，你不怕也没有关系了，你就好好做好您的份，这个不怕的就好了，你怕的那份我也不勉强给你了。今天神是这样的，今天人是怎么样，你怕的那一份对不对，还要给你对不对，给你到这去看医生还要吃药对不对。上帝不这样，你既然不敢，你既然怕，好吧，你就做你那份就好了。神自然会找到那个不怕的人，神自然会找到那个有这样这个人。所以保罗被神找到是吗，我们好好去读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所以今天很简单，假如今天在这个时代有保罗，大家是喜欢呢，还是像当时初期的这些教堂里面这些人一样对待保罗呢？人心都一样，只要在日光之下没有心思，这是我已经经历过的。你真的要怕，上帝也不拣选你。或许上帝知道说你经过怕愿意对付自己，上帝还是要拣选你，让你经过这个怕的过程以后你能够勇敢的服侍神，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到神拣选保罗以后他有怕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口口声声说是神跟我讲的，这是神跟我讲的，这是神感动我的，是感动我的，到最后碰到问题的时候有没有真正去实行呢？有没有真正去做呢？哪怕就是被人家坐牢，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在坐牢呢，哪怕是坐牢，哪怕是给人家逼迫到头都抬不起来，大家都说你错。假如你真的很清楚这是从神来的，你真的像真的，我们常常开口闭口就是神告诉我，圣灵感动我，我们做事会这样畏畏缩缩吗？我们做事会这样的虎头蛇尾吗？有始无终吗？假如今天在我们中间充斥的是那种口号虚假的东西，真的我们要悔改。但是我们看保罗呢，里面就真真实实的圣灵神的大能把这个恩赐赐给他，他就欢欢喜喜的在那边实行上帝所给他的恩赐，要他说的要他做的，他一点都不退位。第三，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保罗所得着的这一个奥秘，福音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圣经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这个奥秘到现在为止保罗已经把它讲清楚了，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个奥秘还是个奥秘，很多的人还是不能够体会。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呢？福音的奥秘是让所有一切的罪人可以在耶稣基督救恩的里面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再说一次，保罗他得着的那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连使徒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都不能体会的奥秘，神让保罗知道了。那个奥秘是什么呢？所有一切的罪人，所有一切世上的人，不管你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不管你是西方人你是东方人，怎么样呢？都因着福音，都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要怎么样呢？要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么清清楚楚讲的。但是这个奥秘到现在还是个奥秘，大家都看不见。怎么叫看不见呢？什么同为后嗣？不不不不不，我这个地方教会的绝对不跟你长老会同盟后嗣啊，对不对？我这个是这个浸信会的，绝对不跟你什么这个点水里的什么教派跟你去同为一体呀、啊。当时是这样的，现在还是这样。这一个奥秘是什么叫奥秘呢？奥秘是没有被上帝打开眼睛，这个奥秘你看不见。今天一个真正得着福音的人，他会知道他是个蒙恩的罪人，他看到另外一个人也相信说他是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既然是个罪人，蒙了主的恩典，不是因为我的看法比别人了不起，不是因为我的这个恩赐比人家大， 不是神的恩典才让我今天能够蒙恩的救，我不完全，我看的不全面，别人领受的别人那部分，感谢主，因为我要跟他同为后赐，我跟他同为一体的，我没有的他有就补足了，感谢主。假如我是一个人的，我没有就没有了，就好像我跟大妈两个是夫妻，我没有的，对不对？我没有的温柔大妈有，对不对？哎呀，我感谢主，因为我们夫妻是两人成为一体，所以他有怎么样呢，我就为他高兴。但是有很多怎么样，夫妻不是两人成为一体，两人还三心，那是什么样？这个话怎么讲呢？他有的温柔不是显出我比较不温柔吗？对不对？还要嫉妒人家的温柔，他有才干不是显得我无能吗？怎么不想说我们两个是一体的话，他有的才干我没有，不是刚好补足我的缺陷吗？而我有的他没有，他也不嫉妒，我们两个既然是一体的，怎么样？那么就他有的就等于是我有了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但是今天我们好好想想这一个福音的奥秘，神耶稣基督心意要让我们在福音的里面同为后赐，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样的一个奥秘，今天在信耶稣人的当中，这个奥秘是打开的呢，还是这个奥秘还是奥秘，对于信人看不清楚？举例来讲，一家人都是信耶稣，我们同盟同为后赐，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嘛。今天很多人高举说，我们这个公司里面通通都是信耶稣的人，这个公司包括很多基督教的机构，我们都是信耶稣人，好，都是信耶稣，大家在一起上班，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同为后赐，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啊？好了，人下面跟他讲，我们说我们在同一个教堂里面做礼拜，我们都是信耶稣的，我们有同为后赐，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吗？假如没有的话，保罗体会的这个奥秘讲得那么清楚了，在我们生命里面好像还是个没有解开的奥秘。为什么呢？这就是以弗所书一开始第一章保罗要为以弗所的弟兄姊妹祷告的，要求神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能够看见一些事吗？看见一些事吗？他跟你同为后赐了，还分彼此吗？他其他的弟兄姊妹已经跟我们同为一体了，我们还要嫉妒他分门别类吗？所以保罗在很多的书信里面讲的是一贯的，就是说保罗说哥林多啊，我为什么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因为在你们中间还有分门结党的事，所以纷争结党的事是出于肉体的，所以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一个人既然不在属灵的里面，他的眼睛就看不清楚，所以奥秘还是奥秘。每一次跟别人分门别类，在那边纷争结党的时候，是他那个眼睛瞎了，没有看见。我们是同为后赐，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的一群人。我们怕跟有些人在一起，我们喜欢跟某些人在一起。这是什么？这是根本不了解这个同为后赐，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的那个真正的福音的奥秘。拿我来讲，大马常常讲，你从来不怕跟任何人在一起，但是你也要反省呢，为什么有很多人跟你在一起他怕呢？真的，我也求主照亮我心中的眼睛，让我看见为什么有些人会怕，有些人不会怕。我有的时候常常这样想，有没有人怕耶稣呢？有没有怕神呢？不敢坦然无惧到神面前呢？有没有？有，为什么？不愿意面对神，不愿意面对神所光照我们的。我们总是喜欢到说我们好，说我们对的人的面前。我讲这句话，我要说我还没有像耶稣一样这样的完全，我不是神，所以有人会怕我，我要反省。但是我们要想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怕的时候， 很可能有一天会拦住我们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等到有一天拿我来讲，我是一个可以坦然无惧到神面前来的人，任何人说我对啊错，我活在神的面前，我就是那样活在人的面前，我也不作假。你说我错很好，神也说我错，他已经赦免我，圣灵感动我，让我知道错。所以呢，别人讲我错，我会很喜乐讲，是圣灵这样感动我，我已经悔改了，请你们大家帮助我，我根本不需要装假嘛，多释放，多自在。但是今天假如有一些人还怕，没有办法坦然无惧到神面前，这样的人他绝对不敢坦然无惧到神面前。一个敢坦然无惧到神面前的人，他是敢面对神的人。刚才我们分享的时候，大家都分享了这一句话。我说我真正觉得宝贝的是，我们怎么能够坦然无惧的面对神？因为我们都敢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我们怎么不敢坦然无惧到人面前呢？今天我们不敢坦然无惧到神到人面前的是为什么呢？我们只敢坦然无惧到神面前，我们却不敢坦然无惧在人面前，这样的一种光景又代表什么呢？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需要把我们最美的一面给人家看，其实我们怎么会越来越美呢？就我们越来越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我们愿意靠着福音，我们就会越来越美，不然的话不可能越来越美。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正实实的坦然无惧，可以到神的面前，以后慢慢也可以怎么样了，活在人的面前也坦然无惧。你说我错，圣灵没有感动我错，那么没有关系，你说我错那是你的言论自由，我也不禁止你。但是反过来讲，当圣灵已经感动我这是错的，我们悔改了，别人说你错了，是谢谢你，你也看到了，圣灵比你更早提醒我，我已经悔改了，请你以后在这方面多帮助我，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下面讲到的是保罗看见更深的东西，是我现在没有办法那么真真实实体会的。我能体会一点的不是在一个地方，我能体会的在其他的地方。我觉得上帝的能力何等的不得了，他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这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他在教会中得着荣耀。我今天这样讲的，神真的在一群组成神教会的儿女当中得着荣耀，但是我也很少看见上帝在哪一个教堂的里面得着了多少的荣耀，除非那个教堂里面有神的教会，不然的话上帝不可能得着荣耀。我再说，除非那个教堂里面有神的教会，那么神在这一群组成教会的人的中间会有神的荣耀彰显，不然的话教堂的本身是不会彰显神荣耀的。教堂的本身只能够彰显这些在这边做礼拜的很有钱，盖了个很漂亮的礼拜堂，变成这样。哦，这些人很聪明，他们按部就班，这个组织系统很好，不会彰显神的荣耀。只有一群真正组成基督教会的人，才有可能把主的爱，那一个什么爱呢？那一个长阔高深、有根有基的爱，能够给他彰显出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讲的只是一个名词，什么叫有根有基啊？有根有基的意思就是说，不因为风，有根有基的意思就是这棵树有根有基，而不因为刮风，不因为下雨，不因为风大，它就会倒，这叫根有根有基了。今天我们的爱是一点点的挫折就不行了，就马上就发火了，一发火就爱就没有了。那这个会改变的这个爱是不是有根有基啊？就没有根有不是有根有基了吗？那像墙头草了嘛，今天情绪来了，花吹这边就没有爱心了，明天这个春风又吹过来，哎，好像又有爱心了。今天想想看，我们什么叫爱心有根有基？爱心有根有基就不因为环境会改变的爱， 你听我话我也有爱，你不听我话，因为我爱你，我还是爱你嘛，是不是这样？不因为你的看法跟我一样我就爱你嘛，也不因为你的看法跟我不一样我就不爱你嘛，这叫什么？这叫有根有基了嘛，对不对？长阔高深的意思也是这样嘛。你人家想到说，哇，我这样做这个人不会爱我了，结果发现怎么样，他还是爱我，对不对？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长阔高深，长阔高深到的地步别人不能够，别人不能体会嘛。今天很稀奇一件事情呢，他要不要爱我，我只要一个行动，我就可以判断他下面是爱我还是不爱我。啊，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这种爱叫什么爱？这种不叫爱，这种叫情绪。真正的爱叫有根有基，真正的爱叫长阔高深。只有耶稣基督才有长阔高深的爱。假如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成为我们爱的根基，我就会成为一个爱心是有根有基的人。但是慢慢想想，在我们里面有多少基督的爱呢？我们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多少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会有多少耶稣基督的爱。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是不完全的，我们的爱也是不完全的，不是这样吗？所以真的求主让我们发现，我每一次发现我们的爱是一种情绪，不是有根有基，不是根据环境来决定我们爱不爱，不是根据别人的反应来决定我们爱不爱的话，那么怎么样呢？那么真的这件事情是很宝贝。为什么很宝贝呢？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因为信，我们心里力量刚强起来，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心里力量才会刚强起来。那个力量包括爱的力量，有个所以我只能有这么一点体会。今天有太多的事实反映了我们是什么，今天不是我们的解释决定了什么，今天是我们事实表现出来我们的光景决定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有太大需要生命成长的空间，我们没有让那位大力充充足足在我们里面来运行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被我们自己的肉体的大力充充满满的充满的时候，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可以把我们肉体里面很老我肉体的那个大力把它解释成是耶稣基督的大力，但是活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看不起所谓的基督徒的原因。假如当我们真真实实的像保罗为以弗所弟兄姊妹祷告，保罗被人家关在监牢里面，还怕人家信心软弱，还怕人家说哎呀我们的头都给人家抓了，那我们还跟随他这一套东西干什么呢？保罗说你放心，我被人家抓我都没有后悔，我被人家抓我一点没有难过，我被人家抓我一点没有怨言，怎么样了？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这是上帝真是给我的，你们不要放弃。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求一次得不着，我们求的还是我们肉体里面想要的东西，上帝不给我们，上帝要我们先受了一些罪的代价刑罚以后怎么样呢，才让我们得着一些神更美好的东西。我们一得不着，我们就在那边信心冷淡退后，不要灰心。今天我们不管是被疾病，不管我们是被别人的误解，不管被任何的东西像监牢一样把我们囚禁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我们心里面很坦然，很有把握，而且还可以去鼓励别人。这是什么？这是保罗里面得着的真正的大能大力。最后再分享一点是，上帝要借助什么东西，神要如何，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之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我读到这段圣经是很有感触的， 一说天上执政掌权的有什么呢？有两个，一个就是还没有堕落的天使，一个是已经堕落的天使，他们都是在天上掌权的，空中属灵的这个恶魔掌权的恶魔，对不对？是不是？还有什么呢？像米迦勒啊这些天使长，他们都是在空中天上掌权的。为什么神在万世历史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要有一个安排，要借着教会让这些天上之神掌权的知道？你知道这些天使都很，这些掌权的天使，米迦勒心里不要会不会想，神啊，你是不是糊涂了？你把你这么重要的福音的救恩怎么托付这些罪人呢？你找我们去做就好了嘛，对不对？我们传福音什么难？我们只要讲出去，内容绝对不会错，没有一个人不会听不懂。为什么呢？他就是讲天使的话，任何国家的人听到的都是他们自己本国的话，都可以做得到吗？神啊，你怎么不找我们传福音，还非要找这一些罪人呢？魔鬼更是了，这些一天到晚犯罪的人，在我的权下的人，你怎么给他们什么组成教会的这样那样，会把你隐藏在历史历代里面的奥秘能够把它显明出来吗？保罗的体会是，神要借着教会让这些在天上执政掌权的现今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今天的问题怎么样呢？今天问题魔鬼很厉害，把不是教会的把它误导成为教会，到最后怎么样呢？人能够明白神借着教会让人可以知道他的奥秘吗？我感谢主，我到任何教堂去，我都能够发现一群在主神的教会里面可以建造成神教会的一群肢体，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也不是所有的都是。我慢慢真发现了，这一些人难怪神要借着我们这些悔改的罪人聚在一起，像一个家，像一个灵宫，神可以住在我们中间，让那些天使天上执政掌权的他们知道神真的聪明。但是今天问题在哪里呢？今天问题在这样的奥秘我们明白了吗？耶稣基督真的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里面的心理的力量刚强起来吗？我们的爱心真的有根有基吗？我们真的坦然无惧敢在人的面前吗？我们只敢说我坦然无惧在神的面前，我们敢不敢坦然无惧在人的面前呢？我们有没有经历他的大力充充足足的运行在我们的生命生活的当中，而且让教会真正能够得着荣耀？假如没有，我们今天到底在玩一套什么游戏啊？宗教的游戏，太可笑太可怜了，求主怜悯我们。假如当时不是这样的情况，神为什么要把这样的恩赐赐给保罗，让他向以弗所的弟兄姊妹说出这么一段话呢？或者保罗内心深处真的担心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上帝才要把这样的启示让保罗明白，他去实行，他真真实实的把这样一段话讲在当时人的中间呢？又何尝不是讲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